好，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要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哈，这是一个早上我们要来看七卷小先知书，但是神的信息很清楚，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真是来朝见神哈，让当初感动这七位小先知写下神话语的灵，今天也在我们当中充满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进到神的心意里面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整理了很多的表格给大家，让大家一目了然这小先知书哈。那我们知道圣经总共有十二卷小先知书，在一开始呢，这十二卷小先知书里面有两卷是针对北国的，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何西阿书跟阿摩斯书我们讲过了，有三卷呢是针对那个归回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他们被掳归回以后，是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书，这三卷书呢下礼拜林牧师会带我们哈。那其他剩下的七卷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在这里面呢有四卷是针对南国犹大国的信息，有三卷呢是针对外邦国家哈，特别是指以东跟亚述帝国这两个国家的信息。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对于犹大国的这四封书信呢，就是约珥书哈、弥迦书、西班牙书跟哈巴谷书，然后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就会来看耶拿跟那个拿鸿还有厄巴底亚书哈，但是我把那个讲义都写得很清楚，神的信息我都尽量写得很清楚哈。那你看到在第一页我整理的下面那个表，就是我们在先知书的信息大部分呢可以整理成这四个重点，对以色列选民哈的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的警戒指责，对他们的审判哈。第二个呢，审判过后神一定会有什么安慰的信息，一定会有复兴的信息。再过来就是有些书卷有提到弥赛亚的来临跟神国度的建立，千禧年的国度哈。还有呢是对外邦国的审判，那下面这七卷书打星星的就是他有 cover 到这些信息，所以整个来看呢，基本上约珥跟弥迦呢，大部分这个信息都有哈。好，那我们直接来看第二页，在第二页里面呢，我就把这七卷书他们的对象、他们写作的日期、他们的信息还有主旨，我就整理给大家，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好不好？大家自己看哈。那我们直接来看给犹大国的信息跟属灵功课，第一卷书是约珥书哈。约珥书很有意思，因为约珥书先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讲到很多幕后会发生的事情哈。那在约珥书里面呢，它有五个宣告。第一个宣告是宣告什么？耶和华的日子，也就是犹大国要受审。那神用什么呢？神用蝗灾。好，神用蝗灾，他要把怎么样？他说这个蝗灾一过呢，整个地土会荒凉，农作物通通都没有了。所以他说他很生动的描述什么？他说那个牛羊哀鸣，因为没有草可以吃。然后呢，祭司哀哭，因为什么？没有素祭跟平安祭可以献。对，因为没有那个麦子，没有任何的农作物了，对不对哈？没有办法献，所以祭司哀哭。他用这个描述，花了两章的篇幅哈，来描述那个荒凉的景象。所以呢，接下来神就做了第二个宣告，宣告他的心意是什么？他讲了三遍，在短短的两章里面，他讲了三遍。他说：你们要禁食，你们要哭泣，你们要呼求，你们要回转。神向我们的心意。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当我们听见神的审判要来临的时候，神说你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是什么？神要我们不要什么撕裂衣服。你看以色列他们常常遇到什么悲哀的事情，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有没有蒙灰？神说你们不要再做那些表面功夫，嘴巴讲一讲，对不对？他说你们要真实的撕裂你们的什么？你们的心，你们要从心里面真实的悔改，你们要从心里面真实的看见你们得罪了我。所以神说你们要撕裂心肠。禁食代表什么？在圣经里面每次悔改就讲，你们讲到悔改就提到禁食哈，危难的时候讲到禁食。禁食代表什么？禁食就是我们全身心怎么样，我们不被这些外在的东西、物质、食物来影响，我们全身心俯伏在神的面前，对不对？好，禁食刻苦己心嘛，圣经讲禁食常常跟刻苦己心连结在一起。 是不是禁止在神面前我专心的寻求，然后神说你禁止做什么，你要悔改，你要呼求神，呼求神主，或者你愿意你转意，这灾难不临到我，不临到我们的国家，不临到我们的教会，所以你们要归向我，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在思想今天中德明弟兄讲到有这么多的灾难发生的时候，整个世界这么动荡，包括我们教会过去几个月也被神这样摇动，这么动荡，可是我们没有发起任何一次的禁食祷告。我真的觉得很可惜，我真的觉得说我们在这个教会的这些动荡不安当中，我听到很多的彼此的指责，我听到很多的这些谣言， OK， 大家在那里传来传去，可是没有一次我们说大家来禁食，向神呼求，我们来悔改，我们来回转，我觉得很可惜。我真的很盼望说神，我今天才在跟金霞分享，不知道这个录音合不合适，我先关掉一下。哎，关掉声音。好 ，OK， 我希望我们能够真实的学到功课，不然你知道吗？以后发生同样的事，我们一样再乱一次。你了解吗？神给我们的这些东西不是突然的，神塞我们，把我们里面很多的黑暗、很多不好、我们的血气，全部都把它塞出来，为的是要改变我们，为的是要更新我们。如果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之后发生同样的事情，我们一样得罪神。好，我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再回来讲这个，我们先把神的话讲完哈。OK， 好，所以我要讲的重点就是，当我们自己的家庭遇到事情，我们自己遇到事情，我们的教会遇到事情，国家遇到事情，我们有没有真实的心灵痛悔、谦卑、禁食、悔改、呼求神来掌管这地，掌管我的家，掌管我的教会？好，这是我要分享第三个约珥书的宣告，是以色列的复兴。哈，这个对不起，应该有四点，我不会算数，所以大家自己改一二三四。哈，对，好，第一个复兴就是什么？仇敌要四散，所有现在欺压以色列百姓的人呢，的这些国家呢，神要审判他们，这是给他们的一个安慰。第二个呢，神告诉他们，你们会重新经历丰收。我特别特别喜欢约珥书二章这句话，神说。那些年蝗虫所吃尽的，我要加倍的补还给你。那是多么一个安慰跟盼望的信息。神说，虽然你们现在得罪我，因为你们的罪行、你们的恶行、你们经历这些蝗灾，但是你们悔改之后，你们被炼净之后，我会加倍的还给你们。好，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被神击打，你被神管教，你有一些损失，你要被神一个盼望。我说主，我感谢你，当我愿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你会让我经历你加倍的补还，是不是？好 ，OK， 好。第三，神约珥预言将来在末后的世代，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这个应验了没有？应验了，对不对？好，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使徒们在祷告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他不是说起各国的方言吗？然后彼得对百姓讲话的时候呢，他就是引用约珥书的这一段经文，他就说什么？他说末后的世代圣灵要充满，怎么样？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使女要说预言。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觉得很感动的一点是，你看到在过去那个时代，只有祭司、只有先知才有机会见异梦，对不对？异象、说预言，跟百姓传讲神的话语。但是呢，神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这些平信徒，而且他是你仔细看他的经文，他是男女老幼老少全部都包。所以今天所有人，我们愿意信主，然后就是第四点，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就必得救。所以只要我们今天我们求告主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都可以拣选使用我们，给我们有这些先知性的恩膏，我们可以见异梦，我们可以做异梦，可以见异象，我们可以成为神的代言人，对不对？这是今天很 神给我们很大的福分哈。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啊，那我今天好像都没有做什么异梦，是不是神的这个恩膏已经结束了哈？其实并没有，神在世界各地有兴起这很多很多的这个仆人，今天这个神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恩膏仍然在世界各地哈。那很多时候你说为什么我没有经历呢？我必须很坦白的告诉大家，马太福音13:58。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很多时候，尤其我可以坦白告诉你，有一次在我自己的小组，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就提到说，我们今天很需要经历神的大能，我们很需要被圣灵来充满。有一个姐妹就直接就在说，我们今天不需要圣灵的充满，因为我们已经有圣经了。那我问大家，你已经有圣经了，圣经里面说什么？以弗所书5说什么？你们不要醉酒，你们要什么？被圣灵充满，这是神的命令，对不对？如果今天我听到很多人说今天圣灵已经，我们不需要这些恩膏了，那你就是告诉我说圣经有些话是已经不能用了，不适用了。
那你怎么回答？
回答什么？我现在不是在回答了吗？对，是不是？如果你告诉我说今天我们不需要圣灵，以前曾经还有，我都不要讲谁，曾经还有人在我们教会就直接说我们教会没有圣灵，我一听我就傻眼，那我说这样的教会我不能待，对不对？圣经那么清楚，耶稣说他去是要差保惠师来，今天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印记。我们没有圣灵的帮助，你不要讲你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我一开始祷告，我们需要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我们才能够真知道神。耶稣为什么要差圣灵保惠师来？为什么？因为他才是拥有，他能够知道真理，他能够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如果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在祷告，我们在服事，你不求圣灵的充满，你不求圣灵的帮助，你所做的都没有能力的，都是我们凭自己的血气在做的。所以今天圣灵仍然，神的心意仍然要我们追求圣灵充满，只是圣灵的恩赐有很多，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神确实不是拣选每个人都做这个或都做那个，好叫我们能够怎么样，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但是圣灵充满是生命啊，是生命，是神要我们的。你被圣灵充满，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你在服侍的时候，你被圣灵充满，你有能力，有那个恩膏，圣灵的恩膏可以帮助我们。所以有些人说今天已经没有做异梦，那只是你没有做而已啊，不表示别人没有做啊哈。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就是因为有一个牧师见到一个异象，他看到他在为我祷告的时候，他看到的异象就是我在吃东西，很快乐在吃东西。然后呢，神就跟他讲话，神就所以他把那个信息给我，他就对我说，那时候20几岁哈，神说，你要吃饱，说那个你就是我哈。他说，神说你要吃饱，你吃饱以后你要分给别人。从那时候开始，我真的可以讲，我就像保罗一样，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一直教导，神就是一直把我摆在教导的位分上面。那然后我就发现很多时候很奇怪哈，有一些特会，有些什么人家都去学习，然后我就刚刚好都不能去。有一次有一个特会我很想去参加，然后我就不能去，我就很生气，我就跟神讲，我说为什么都不让我去，让我可以去领受啊，让我可以去被栽培啊，好、哦、等等，我就很生气嘛，我就跟神讲，那神跟我讲了一句话很清楚，神说我自己教你。那我一听，我说好，主太好了，你自己教比人教更好，是不是？所以我就看到说，从20几岁到现在也过了20几年哈、哦，神当初给我的意象很清楚，神说我要吃饱，吃饱我要分给别人，然后神就不停的让我吃饱，神就让我一直在他的里面能够得到饱足，所以我今天可以分给你们。好，所以真的，然后有一个姐妹来跟我讲，那是好几年前哈，她有一次来跟我讲，她说异性常常会做梦，好做异梦这样子，她说她很害怕，我说为什么你会很害怕？他说因为他做的梦都应验嘛，然后很多梦是不好，比如说他说2个礼拜前我才刚刚做梦梦见一个姐妹的爸爸过世， 他就梦见他看在梦里面梦见他过世，然后大家那个追思礼拜这样哈。他说之后一个礼拜后，他爸爸真的走了，所以他很害怕，而且他不是唯一的，他常常做梦都应验，所以他就很害怕。那他就来跟我讲说怎么办？他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做这个梦？我不要，可不可以不要再做梦了？这样哈。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寻求神。你寻求神到底为什么神一直让你做这些异梦？那当时我在跟他分享的时候，我里面有个感动，那我就跟他分享，我说呢，我认为神让你事先知道这件事情是要你为这个姐妹祷告，因为你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到他在他的身上，所以神要你先为他祷告，以至于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能够承受得住。好，所以神事先让我们知道一些事情，就好像先知书，对不对？请问大家，神为什么在那个时代要先知发出这些信息呢？就是让我们提早做准备嘛，对不对？该悔改的悔改，该认罪的认罪，该坚定相信的就坚定信心，是不是？所以神给我们异梦，神给我们异象，让我们事先知道一些事情，其实是让我们心里做好准备。好，那我非常喜欢那个有一本书叫《密室》哈，那个如果没有看，我真的很鼓励大家要看。它里面就提到一件事情，那个彭科利他们一家人因为帮助犹太人，最后他们都被抓到集中营。他们在被抓的那一天早上，彭科利跟他的姐姐在客厅跪下在祷告。祷告的时候呢，他的姐姐看见一幅异象，看见什么呢？他说看见一辆黑色的马车停在他们家的门口，然后呢，那个马车就把他们一家人都带走。那个后来在分享这件事，我忘记是姐姐做应该是彭科利看到的异象，我忘记了哈。反正他们两姐妹在祷告，可能是这个妹妹看到异象，她就很害怕，就告诉她的姐姐说：“我刚刚看到那个异象，有黑色马车要把我们都接走，这样哈。”你知道他姐姐说一句话，到现在我都不会忘记。他说啊，那就是神向我们启示将要发生的事情。OK， 可是你知道那个事情是很不好的事，对吗？好，但他姐姐接下来说，他说虽然是不好的事情，但是神预先让我们看见，他是在告诉我，他掌管一切，是不是？即使神事先让我们知道是不好的事情，那就神告诉我们。他允许不好事情发生，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我掌管一切。好，所以如果神有给你这样的恩膏，你今天神使用你见异梦看异象，你不要害怕，你要祷告，你要问主，主你让我看做这个梦，你让我见这个异象，你的心意是什么？我要怎么样与你同工？然后你要，如果你的异梦异象牵涉到别人，神的心意就是你要为他祷告。好，你知道911已经过去11年了哈，在911发生以前，很多纽约的教会都已经神有给他们启示，所以他们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可是很多的教会的牧者都已经领受到纽约即将发生极大的灾难，很多教会都已经开始禁食祷告。所以后来有牧师就分享说，假如没有神事先预告，没有这些禁食祷告，说不定灾难的结果更大，造成的灾害更大，我们不晓得，对不对？好，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相信圣灵仍然充满我们，而且那是神的命令，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我们要追求属灵的恩膏，好像我们在服事上，我们在传福音各样的事上，我们能够有能力，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才有那个生命。今天中的明基中讲的就是生命啊！我们不要一直在外面追求很多的技巧。好，其实我不是说门徒训练这些东西不重要，而是说那些都是外在的技巧。其实真正的是里面的生命，那个生命只有圣灵能够做。真的只有圣灵能够做。好，其实我必须坦白讲，包括上主日学，我也只能尽力告诉大家，神喂养我的，我分给大家。但是真正的是我们，你们自己有没有要追求这样的一个生命，对不对？好 ，OK， 好。所以这个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在那个时代，大家是靠什么得救？行律法，对吗？但是那个先知约珥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依靠律法了，我们是要依靠什么？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必得救。这些应验了没有？应验了，是不是 ？OK， 好， 这个第四个，神宣告对列国的审判哈。那神要报为以色列报复列国，那些恶待以色列的呢，将来都要受到咒诅。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创世纪第十二章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到今天仍然有用，因为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说，那祝福你的，他要蒙福；那咒诅你的，要受咒诅，对不对？所以才会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哎，都十二章哦。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保罗才提醒我，他说：“你有冤屈吗？你被伤害吗？”他说什么？不要以恶报恶，对吗？他说要我们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神从旧约到新约到今天，他仍然是什么？为我们伸冤的神，他没有改变。可是我们常常都会想要自己讨公道，自己去吵架啊，自己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啊，是不是？我们常常咽不下那一口气，要为自己来讨公道。可是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神确实保护了他的子民，对不对？假如你今天有人伤害你，你能不能放下那一口气？你交给神，主，你来替我主持公道。我在，对不起，我在准备到这边的时候，神就让我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不是看着那些钉他的。你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下面的人在嘲笑他，对不对？下面人在说啊，你不是，你若神的儿子，你若是王的话，你跳下来啊，你自己救自己呀、啊！可是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不是看着那些人、啊、说、哦、给我记住，我现在是不能下来，因为我有重要任务在身，对不对、哦、我必须要完成神的旨意、哦、在那里 我有重要任务，我现在不能下来，但是等我第三天复活之后，你们就有好看了，对不对？耶稣是这样讲吗？
不是，
耶稣不是眼睛看着下面的人说你们就等着将来我报复你们的日子。耶稣的眼睛看着什么？耶稣眼睛看着神，他对神说，神啊，请你不要看他们，请你不要理会他们现在坐在我身上的这些事，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求你怜悯。你知道吗？耶稣的眼睛不是看着那些伤害他的，他是看着神，他一直看着神。他说：“神，你原谅他们。”然后最后耶稣要断气以前，他说什么？他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是不是？这就是神要我们，耶稣做我们的榜样啊！他是长子，对不对？他是出熟的果子，要我们学他的样式。当我们被伤害的时候，神说：“你看，我们是今天夫妻吵架。”我们是看着对方，对不对？抓着对方的错处不放，我们有没有转眼仰望耶稣呢？我们是不是看着耶稣呢？耶稣的榜样是什么？我们如果一直看人，你真的就一直看到人家的缺点，尤其你在气头上被伤害的时候，你根本都看不到人家有什么优点。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在有一些人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对别人讲过，或者是你自己听过人家这样劝告。在做这个婚姻辅导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哎呀，你多想想他的优点嘛，你不要一直看他的缺点嘛，对不对？好，你多想想他的优点。我跟你讲这种事情呢，如果你做得到，你就不用来找婚姻辅导了，是吗？因为是不可能的。第一，你们两个关系不好的时候呢，你很难看到他的优点，同意吗？第二，你就算能够很客观的看到对方的优点，也绝对无法抹杀他的缺点。我们不要当鸵鸟，你知道吗？把头蒙在地里，我不要看到他的缺点，我就只想他的优点，事情就过了，不会过的，不会过去的。所以神要解决的是从里面根本解决问题。好了，我现在必须要讲到，因为现在又扯到这个第二次了。我想是，我觉得哈、哦，比方说现在会发生一些问题，家庭发生一些问题，我们总认为什么？我只要把祸根铲除掉，就太平了。 所以夫妻吵架啊，都是你惹我嘛，你不惹我我就不会生气啊，你对我好一点，对不对？我就不会恶言相向啊，所以我今天态度不好都是你害的，只要你改变了我就天下太平了，我们就这样认为的。公司也是，在公司不愉快，因为我这个老板不好，老板不会带，老板生气，只要我换一个老板，我的工作效率一定增加，我在公司就可以。我没有说要换牧师哈、哦，对，可是我们常常有这种心态。今天这么大的混乱哦，是你搞出来的，所以只要你离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我可以告诉大家，神给我一句很清楚的话：神说合一不是在风平浪静中达成。你知道吗？以前我们教会没有出任何事情，我们风平浪静，大家都以为很合一，其实根本不合一，只是没有出事而已。真正的合一是什么？出事的时候，大家仍然重新的寻求神的心意，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才叫合一。谢谢。真的，我们今天我真的觉得说，我们不要以为说，好，我们就是把我现在让我很生气的这个源头把它拿走了，我就天下太平了。不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没有学会真正学会我们自己需要被神改变，我们没有学会整个教会神的心意到底什么，神会兴起第二波的，会有再有事情发生，然后我们到底要能不能学会功课。所以我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跟神求，我说主，因为在一开始神就已经告诉我，他要借这些事情，他要显明教会的黑暗，他要来炼净我们的教会。我就跟神求，我说主，请你一定要做成这功，以至于我们不要以后再受同样的苦，大家再来受伤一次，清楚吗？所以现在大家不要因为表面的和平呢就欢呼喜乐，你一定要先问你自己，你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到底我们被神改变了什么？我有没有贴近神的心？好 ，OK， 好，第五，好，第五，宣告以色列的坚立。好，耶和华在锡安作王，犹大永远蒙福。好，下一卷书，下一卷。好，下一卷书啊，弥迦书有几个特色哈、哦？第一个，它很清楚分成三大段落，然后每一大段落的内容都是审判，先讲审判，然后后讲复兴，先讲审判，后讲拯救，很清楚三大段哈，一到二章，三到五章，六到七章 ，OK。然后呢，弥迦是跟以赛亚同时代的先知，他们两个的信息很相像。好，比如说第四章在那个以赛亚书也有 ，OK。好，然后呢，他们两个都很清楚的提到弥赛亚的降临。以及怎么样，万民要归向神，还有天下要太平。我们要把犁刀、哦、我们要把那个刀剑啊打成犁刀啊、哦、锄头，大家在那耕地，那个大家都相安无事、哦、所以这个讲到千禧年。然后呢，弥迦书的第一章很有意思，这个我们读中文真的读不，我们看中文看不出来，英文看不出来，要看原文、哦、那它的、原文里面用了很多很多的双关语OK， 所以他在第一章从十到十五节这六节经文里面，这个向以色列的审判呢，他讲到的双关语哈，我都把它写下来了。OK， 他说你们要在加特报告。OK， 那个加特跟报告原文那个两个音是很相近的，就类似这样。所有的六节经文里面，好，他说你们要在伯亚佛拉滚在灰尘之中。那伯亚佛拉呢的发音跟灰尘的发音很相近，所以他用了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双关语在这短短六节里面，哈，很有意思的一个，这是唯一的先知用这样的一个手法。好，那这个受审判的因由哈，啊，我讲错了，应该不是，因为在那个耶利米书，他看到那个阿摩斯也是，他看到成熟的果子，讲到神的审判快来哈、哦，对，好，刚那句话收回，好，来，受审判的因由有三个，这个一直在重复，我们就不讲了。祭司领袖带头作恶，哦，我看到弥迦书三章十一节的时候，你真的你自己来读，你看气不气？好、哦。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部下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都是什么贪财嘛，权力欲望啊， OK， 然后呢，而且哦，自己行恶还拿耶和华出来背书，他们却倚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难必不临到我们啊，这个就是鸵鸟了，对不对？你做的事情完全违背神的心意，然后你说没关系，神永远爱我。今天很多神的儿女都这样哎，是不是？我在外面，我的言语行为一点都不像耶稣，我做很多事情伤害别人，然后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得救的，神爱我。但是当然大家都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到这些领袖们哈。他们应该是最认识神、最靠近神的人，对不对？可是他们所表现出来却是一点也不认识神，而且不在乎神，这是让我最难过的。我们一定要在乎神，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神的心声。然后讲到弥赛亚的国度有两个预言，第一个预言我们已经都应验了，在那个五章二节讲到伯利恒将来有一位从他而出的，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第二个在第四章讲到末后的日子怎么样，耶和华建的山要超乎诸山，高举过于诸岭，然后万民都要来归向神的殿。哇，我好盼望！我最近常常用这节经文在祷告。我说主，我真的愿意万民都来归向神的山，好，都神你的名被高举，大家都看到你的威荣哈。所以这边讲到弥赛亚的来临，讲到神国度的建立，将来有一天哈，万民都要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权柄。OK， 预备好没有？你预备好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当人家来寻求的时候，你能够告诉他神的话吗？你能够把神的恩慈、神的能力给他吗？好，好，接下来就是神的心声了。弥迦书六章，神对以色列人说：“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人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神在讲什么？神的这段心声，神要讲什么？真的问题，我现在是真的在问问题。神在讲什么？
神没做错事
啊。啊哈，神在告诉他们说，我跟你们的关系，对不对？你从这段里面，好，他跟以色列人关系是什么？神在告诉他们，神在其实哈、哦，坦白讲，神在向他们喊冤，对不对？你可以感受到吗？神在喊冤哈、哦，神说。我到底是哪里对不起你们啊？是不是？我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我在路上一路的照顾你们40年，衣服没有穿破，鞋子没有穿坏，然后我要把你们领进的是牛奶与蜜的什么丰富之地，而且虽然你们要去征战，可是我都已经应许了，我会在你们前头行。对不对？我都已经应许了，你们只要愿意顺服，你们一定得胜。神什么都替我们做好了啊！那神说，我到底是哪里对不起你，使你们厌烦，使你们今天这样子离弃我，使你们今天这样子对待我，不听从我，然后去跟从偶像。我才是你们的父亲啊！你们不跟从我，你们却去拜那些偶像，是不是？好。所以神，你可以感受到今天假如神在对你讲这句话吗？神说，我到底对你做了什么？我们大家真的回想，你信主以后，神到底对你做了什么？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对不对？神爱我们，在我们还做奴仆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替我们死了。神爱我们，而且他心里面想的就是我们的好处，对不对？我们之前读那个以赛亚书48章，我很喜欢这些经文哈。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教训你是你的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你看到没有？那个罗马书8章28节，大家很爱背，万事互相效力。你看见没有？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心意都是什么？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以赛亚书说：“神看我们为宝为珍。”神想的都是我们的利益，想的都是我们的好处。他说：“我到底做了什么？ 可是我们常常很不明白艰苦的心，像那个耶稣讲的那个浪子的比喻里面，要不然就是浪子，你要不然就是阿哥哥，这两兄弟有什么不同、啊、这两兄弟的生命跟神的关系有什么不同？悔改、嗯、还没有悔改之前啊，对 ，OK， 好，一个呢，想要脱离父亲的管束，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我们有没有这样？我们不想祷告，我们不想寻求神，我自己来做我人生的决定。好，我想干嘛就干嘛，对不对？我要来做生意，我要换工作，好，我要跟这个人结婚，我要做这些，我要接这个服事，或是我不接这个服事，什么都我来做决定，我走自己的路，这是第一种。那、啊、哥哥嘞、啊？对，哥哥说，我这些年，我每天跟你同住，跟爸爸讲话，我每天跟你同住，我服侍你，而且我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听起来就像一个奴隶，有没有？有没有？主人，我这么多年，我都在服侍你，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啊。这不是奴仆讲的话吗？他虽然跟爸爸住在一起，可是他过的是一个什么奴隶的生活，有没有？他被很多东西捆绑，他以为他的爸爸是一个 不乐意赐福给他的，他知道他的爸爸很丰富，可是他从来不懂得知取，因为他以为他的爸爸很小气。所以这两种人生呢，常常是我们弟兄姐妹的人生。第一种就是我们不太管，不太在意神要什么，我们就是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第二种是我们像一个奴仆一样，在神面前什么都战战兢兢的，可是我们却不知道在我们神那里有天上地下所拥有的一切的权，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儿子，我们可以跟天父撒娇，我们可以跟天父要东西，我们可以把心里所求的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告诉神。不知道 我问大家，今天这个哥哥如果跟爸爸讲，爸爸下礼拜感恩节我想邀几个朋友到家里来开一个感恩节 party， 你可不可以赏我一只火鸡，你认为爸爸会不会答应？
会。
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得到？因为他从来没有跟爸爸要过火鸡嘛，他从来没有跟爸爸讲过说，爸爸我可不可以邀朋友来家里玩呢、啊？对不对？所以他就嫉妒他的弟弟。为什么？因为他的弟弟开口了，他的弟弟敢讲，爸爸虽然你还没死，但是我的那份钱，对不对？他就这样讲，他说因为反正能力死了也是留给我，那不如我活着的时候先给我用，是不是？弟弟开口了，哥哥的问题就在他知道他的爸爸很丰富，可他不敢开口。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你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可以斥责恶者离开你，你可以斥责疾病的辖制离开你，对不对？你可以 你要出城，你可以求主差派天使天君来保护你，因为天使天君是服役的灵，为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效力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对神有没有这样的把握？还是我们的活在恐惧里面，接受很多魔鬼撒旦的谎言？像最近很多人生病，我觉得我这礼拜身体不好，因为我星期一早上起来的时候突然间天旋地转，我就站都站不住，后来就 我想说我是不是那个血糖太低，所以我就想下就躺一下，以后就慢慢的起来，而且那时候心脏就发麻，然后一想、啊、是不是心脏病，然后就胡思乱想，后来就躺一下以后我就下楼去吃点东西，想说血糖太低嘛，哎、欸，就没有想到十分钟都全部都吐出来哈、哦，所以我就知道那就不是了，对，那就我也不知道是发生什么。后来我就说主，因为那是礼拜一嘛，我也借这个那件事情，不是是礼拜二的事情。你看，我礼拜三我要带查经，我要带的经文就是雅各书四章十三到十七节，讲说啊，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要在某城里做生意，做买卖一年，他说。 我们只能说主若愿意，你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做那事，对不对？我那天呢都已经安排好了，我说我星期一晚上就说好，主，我明天刚刚好都没有任何的事情，求你也不要让我有任何的事情，所以我可以专心准备星期三的查经，就一早起来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就真的能够知道说生命真的不在我们的手中。OK， 好了，那我就没办法了，我就祷告，我就回去床上躺，在床上躺的时候，我就开始宣告我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我有神的耶稣的宝血遮盖我，我就说，好，告诉你，我就斥责你这个头晕，就离开我。等一下我起床的时候呢，我一定就可以自由的行动。我就自己在床上这样宣告哈。后来呢，我就躺一躺，我就起来了，我就平静心嘛。我就起来了，起来发现还真的能够走动，那我就去做晚饭，虽然我不能吃，但我去做晚饭，然后我就一直在里面，我就跟神讲，我说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让我顺利的准备完查经，后来神也真的就给我恩典跟能力。第二天本来我那个 有一个姐妹，我也跟她说请她为我祷告，她就说，假如明天早上你头还晕的话，我去接你。就他就写，你们一般听到这样会很感动吗？
对。
我跟你讲，我一看到，当然因为我们都很亲近了哈，我一看到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你也太狠心了吧！我说你不是应该说，我有写微信回他，我说你也太狠心了吧。我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说如果明天早上你还头晕的话，你就在家休息，我替你带。他说你明天还头晕的话，我去接你，这还是要你来带。OK anyway， 但是感谢主，就礼拜三就顺利自己开车来教会，自己来带。好，然后呢今天也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好，所以那我们真的是要相信。礼拜五那天呢，有一个姐妹，她就说啊，全家都流感，现在在传那个流感哈，全家都流感，然后就病倒了，先生也病倒了，她马上就说，她就说啊，接下来应该就是孩子跟我了。那个就是没有来上我的主日学，对不对？来上过主日学都知道，当你先生病倒的时候，你应该怎么讲？
要决定离开他。
对，然后嘞？让
他不要
留下
我。
是讨厌的病毒，不见不见会我。感谢赞美耶稣，对，你不要说啊，我太太生病了，我小孩生病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了。当然，照常理来讲是没有错啦，因为那是会传染的嘛。我们又不是说我们活在真空里面，照常理来讲是这样。但是我们今天是在活在属灵的国度里面，来，这些病毒有没有在神手中？
有。
我们有没有耶稣？有没有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在他手中？
有。
有没有？那耶稣有没有他上天的时候，他把权柄也留给我们了？
有
啊。所以你要对病毒说什么？你要说感谢赞美主，这病并不是临到我。等一下我就会讲，你口里的宣告就成就在你的身上，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你宣告什么啊？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那万一真的临到了呢？
那你就你，所以你真的感冒生病了，对不对？你就奉主的名斥责他离开，对。你就奉主的名，然后如果真的是神的旨意，神让我们经历这些，对不对？我已经说主，你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我可以做这事，我可以做那事，是不是？如果真的临到了，我们也要宣告主，我感谢你，你一定会给我够用的力量，来。所以我们家，我真的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家没有看过病。因为只要一点病赶快祷告，然后小孩子他说对对，然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疼痛离开你，对啊，孩子就我们就是要常常宣告运用在基督里面。
可是主啊，我怎么会头痛？为什么今天我的心里不行？那我不是说哇，我宣告你今天离开我，不是我另外一个想法说，主啊，你是我还有什么生命的缺失？你还有什么意思要告诉我？我在那边祈求说，谁啊？你告诉我，你是想告诉我什么？结果我常常发现到神说，你说准备的不对，你要针对他拿需要的信息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说有不同的。
很好，感谢主。这边提到是说，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提到的时候，我们要先醒察我们自己。 非常好的一个，但就是你要先想它到底这件事临到我是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需要被管教的，我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好，那我现在讲的只是针对流感。
我在讲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不是先把猫的苦难离去，
对，
就神啊，你有什么意思想告诉
我？是，
所以我能不能找到呢？我就找到了我的方向。
感谢主，
然后我的头痛就不见了。
感谢主，感谢主，那就是因为我们的头痛是因为某一些原因，找到那个原因，神就会把它取走。非常好，谢谢你们大哥的补充。好 ，OK， 那所以今天我们开始，我们要脱离浪子的生活，我们要脱离他哥哥的生活。OK， 我们要回到神面前。你要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你在天父那里有丰盛的产业。说去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天上地下一切丰富的产业，神已经给我们了，我们要懂得去支取。OK， 好，那先知的心声与祷告我很喜欢哈、哦，愿弥迦对神的忠心、信心、爱心，今天也激励你哈、哦。那当在弥迦的时代呢，有很多的假先知，这些假先知为自己的利益指责或攻击别人的时候，弥迦说：“我是借着耶和华的灵，他们是靠自己在说预言。”好，我是借耶和华的灵，所以我蛮有力量，我有公平，有才能，我可以勇敢的指出来你们的过犯。那些假先知不敢讲，只说人家喜欢听的话，对不对？好，第二呢，当众人以表面的献祭取代内心的真实敬拜时，弥迦说什么？他说：“我朝见耶和华的时候，我可以用这个外在这些公牛吗？这些祭物牛羊吗？不是。”他说：“神要的祭是什么？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个我们最近一直在听。Peacemaker 来的时候就一直提醒我们要用这一句经文，对不对？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Okay, 好，当社会不公平，众人彼此攻击伤害，他说婆婆跟媳妇彼此相争，同一个家人，人的亲人就是你的仇敌。当彼此攻击的时候，弥迦说什么？他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你要仰望神，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你被别人伤害的时候，你的眼睛是盯着伤害你的人，还是看着为你伸冤的神？弥迦做到了，对不对？他说：“我被伤害的时候，我要仰望耶和华，我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所以他下面对仇敌宣告，他说：“我的仇敌呀、啊，怎么样？我不怕你，你不能拿我怎么样，对不对？我今天就算跌倒了，我就算在黑暗里面，我都要站起来。我就算在黑暗里面，耶和华要做我的光。”你看神的保护，神的爱，神允许我们跌倒，神允许我们失败，可神说不要回转，你要再起来，我是你的，你必不再黑暗。这是弥迦对神的信心。然后当神应许要复兴以色列时，弥迦就赞美也宣告，他说：“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他很了解神，对不对？他知道神是喜爱施恩的，不永远忘记。所以你越认识神，你的祷告就越能够贴近神的心。你越认识神，你越读神的话，你知道神的心意什么，你越多用神的话来祷告，你的祷告就越有能力，你的生命就会经历更多更多的能力，因为神不会背负他的话，对吗？好好，那神都已经把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弟兄姐妹，那我们就不要再把我们的罪捡起来好吗？神已经把我们的罪都投到深海，踩在脚下了，我们就不要再把别人的过犯捡起来。我们也跟神一样，耶稣要我们也是要放手，是不是？好好，西班牙书开头宣告的审判哈，很有意思，马上让人家联想到挪亚，一模一样的话。好、哦，挪亚时代，神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兽、昆虫、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那挪亚时代是因为当时地上人所行尽都是恶，在西班牙的时代呢，也是一样，因为以色列人恶行，周围列国的恶行，神也要毁灭。那挪亚时代，神用什么毁灭？用洪水。在西班牙的时候，神说：“我要用愤怒的火。”我要来炼净你们，要来审判你们。好，然后耶和华的日子呢，也贯穿了整卷书，跟那个约珥书一样哈，提到极难的日子，神审判的日子哈。那这个日子是神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炼净。 在西班牙书三章八到十三节清楚的讲到神要炼净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人的骄傲，炼净我们不义的作为，还有炼净我们的偶像崇拜。所以你可以来思想神，包括刚刚像文哲大哥讲到说，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现在经历到神的炼净了，我现在经历到耶和华的日子了，对不对？那我们来思想神要炼净我什么？是我里面有骄傲吗？我说的话我做的事情不对吗？我的思想意念有得罪神的吗？得罪别人的吗？很多时候可能我没有说出来，我没有做出来，可是我想了，对不对？像我说以前有一个姐妹，我服侍她，她就是被，因为她里面有很多的黑暗的东西，所以她被捆绑得很厉害，每天都做噩梦。那她之后就来跟我分享说，她里面有个很大问题，就是只要有人得罪她，她就一定在她的心里面记得牢牢的，而且呢她就一定在她的心里面咒诅她。好，那她有没有说出来？没有。她有没有实际去伤害那个人？没有。可是他的意念神已经知道了，对不对？那个意念已经成为他生命的破口，给魔鬼留地步来攻击他了，所以他每天做噩梦。后来感谢主，我跟他分享，然后他愿意一个一个饶恕，好做饶恕祷告，然后神就释放他。所以
其实就是惩罚自己，用别人
的仇来。对啊，是啊，是啊。可是我们在这当中，有些人就走不出来啊，看不见说我其实是把他，像我就很喜欢今天德明弟兄讲那个曼德拉总统，有没有？他说我今天走出这个迈向自由的门，我还要把那个仇恨背在我的身上的话，我就还在监牢里啊，是不是这样子？好 OK， 好。所以这个神借那日子，借着临到我们身上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好，神要来光照我们，神要来炼净我们，或者有骄傲、自私、嫉妒 whatever， 好，你的功，我们的功课，我们在言语、思想、行为上面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或者有没有什么已经超乎神的地位，成为我们的偶像的地方，这些都要神要来炼净我们。好，那神炼净的目的就是两个，第一个他要重现，第二他要祝福。神的心意永远是祝福。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那个经文，我知道师母很喜欢，真的，神若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没有到这里结束，后面那句话是什么？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神的心 always 不是停在前面，是在后面啊。神炼净的目的永远是为了重建跟祝福。好，所以当那些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的人，神要经过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使他成为求告耶和华的名，重新可以侍奉我的人，这是神的心意。而且还要借着这样的炼净，因为神是圣洁的嘛，我们不圣洁，神不能亲近我们，对不对？神借着这样的炼净，使我们成为圣洁，可以领受他的祝福。他说他有一天他要使我们在万国中得称赞，有名声。好，来讲，愿这句话今天真的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神来彰显。所以我们过去这句乌烟瘴气的事情，很多不荣耀神的事情，有一天神要使 RCCC 得名声、得荣耀、得称赞，成为神自己的代表。 OK， 好，那在哈巴谷书里面更有意思了。我在读哈巴谷的时候，真的哈巴谷基本上就是一出戏剧啦，五句对白我就写下来给大家，那剧本都写给大家了。哈巴谷一开始问神，他说神不是公义的神吗？那你看见现在以色列这个犹大国中充满了各样不义奸诈的事情，你为什么都不理？你为什么都不管教这些人？就是哈巴谷讲，神就说：哦，某，你放心，我会的，我已经定义我要使用什么，我要借着巴比伦来刑罚我的百姓。OK， 好啦，哈巴谷就说了。哦，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你这样对吗？对不对？你怎么会用那个更邪恶的人来惩罚以色列人呢？对不对？以色列还比他们公义呢，你怎么会用那个更邪恶的人来成为你自己的工具？好，他就开始质疑神的公义了。然后神就说：哦，没有，你误会了。神说呢，他只是工具，暂时的工具，将来有一天呢，我也会刑罚巴比伦，因为他们也作恶多端，我也会审判他们。 OK， 然后最后第三章是那个帕巴谷的祷告。他跟神的对话之后，他重新肯定神的公义没有改变，他也知道原来呢神不是不理会，而是他有他的时间表跟他的计划。所以他在第三章的祷告呢，他就把 summary 变成这样，他说神啊，我现在知道你的计划了，好，那我愿你哦，在向我们发怒的时候能够慈悲，好，能够心怀怜悯，不要让我们承受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所以他向神呼求，然后他就赞美哈，他说主啊，我赞美你，你是充满荣耀，你击打列国，你拯救你的百姓，啊，我现在呢只能做什么呢？我现在只能安静等候你的审判临到，因为你定义要做的事，我知道必定成就，我也不能拦阻你。那我现在能够做的就是我安静等候那犯禁之民上来，然后我安静等候，而且呢他说我定义要在逆境当中靠你喜乐，因为你是我的力量。这是他祷告的内容。那他在第三章17到18节19节这段经文，也就是我们需要学的功课。我们常常讲对不对，我们的生命不是在一帆风顺，不是在无花果树结满的果子，棚内充满了羊，田地的出产大丰收的时候我们靠主喜乐，而是在田地没有出产，棚内没有羊，圈中绝了牛，对不对，你橄榄树也不效力，无花果也不结果，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先知说我要靠你喜乐，是在这样患难当中，主你是我的力量。所以你看到哈巴谷能够得胜即将临到的事情两个，第一个他赞美，他把他的眼目定睛在神身上，他向神赞美，第二他向神宣告，神你是我的喜乐，神你是我的力量，又再一次讲到宣告。赞美是什么意思？赞美就是把我的眼睛从环境从我的困难当中转向神，宣告是运用我属灵的权柄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当你宣告的时候呢，神说我必照着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所以我以前常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是彼此咒骂，大家通通被咒诅。如果我们常常鼓励说造就你的好话，神听到什么，哎，我们就被祝福，对不对？对我们的家人孩子，对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是一样的。所以下一次我是不知道你们羡不羡慕，我是很羡慕哈、哦。那个诗篇125篇说什么，那信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还有那个希伯来书10章说神要给我们的是不能震动的果，我太羡慕了，我常常跟神求，对不对？那我跟你讲哈，当我们过真神求说主你要给我们不能震动的国的时候，你知道神就会先把我们震得七荤八素的才能够知道我们有没有不能震动的国嘛，对不对？如果你从来没有经过地震哦，你怎么能够说我的地基很坚固呢？你就是因为经过地震了都不屹立不摇，你才能说你的地基很坚固嘛。好，所以如果今天你真的很羡慕那个不能震动的国，那个像锡安山永不动摇的震动，下次当你被震动的时候，你的心啊遇到难处的时候，难过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啊，有什么不好的事情遇到你的时候，你被震动的时候，你就学习做两件事：开口赞美，把我们的眼目转向我们的神。好，你说我不知道怎么赞美，打开诗篇。人家已经会教你怎么赞美了，你就大声的宣告，用那些话教导自己来赞美神，把你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或者你去读启示录4章、5章都是赞美，充满了赞美。 OK 好，然后第二个你要宣告，像那个哈巴谷，神啊，在困苦患难当中你是我的喜乐，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坚固的磐石，是不是？请他宣告会帮助我们领受从上头的祝福，因为神会照着我们达到他耳中的话待我们。所以今天如果你在婚姻上面，你的孩子不管什么，你一直为他祝福，你不要一直咒诅他，你不要一直责骂他，你都为他祝福，你就看到神开始在他身上 做更新、做改变的工作。好 ，OK， 好，那还有时间吗？现在几分？21分，好，最后9分钟三卷书，其实很清楚哈。厄巴底亚书主要是讲神对以东的审判。那为什么要审判以东呢？因为以东狂妄至极。当巴比伦帝国在灭这个犹大的时候呢，他们就怎么样？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不去帮助他们的兄弟，大家知道以东跟雅各是，其实以东就是以扫嘛，他们本来是兄弟双胞胎，好，就历世历代呢就结下了冤仇。当这个雅各以色列受害的时候呢，他们还出来怎么样去抢去掳掠，很高兴拍手叫好，所以神很愤怒。你有没有感觉看到雅各自己没有跳出来讲话，神替他讲话？神一定会替你主持公道的，神一定会替你伸冤的，你就安静等候神。好，所以他以东厄巴底亚书其实只有一章，他里面提到以东的8个罪、8个恶行，不当我也都写下来，大家自己看。那我在准备的时候，我里面有个领受，就是这两兄弟结下的梁子呢，世世代代影响他们的子孙，也都彼此为敌，对不对？但是感谢赞美耶稣，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废掉了冤仇了，废掉了犹太人跟外邦人，这外邦人当然就包括以东啦，对不对？废掉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冤仇。主耶稣来，他说什么？他不要我们在仇敌遭害的时候，我们幸灾乐祸，拍手叫好。神说我们要爱仇敌，要饶恕仇敌，而且为仇敌的生命来祝福，这样就能够断开冤冤相报何时了。中国人的那句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那不合神的心意，对不对？好，那所有主权在神的身上。其实呢，神更盼望看见我们不是到神面前来求神来报仇，而是能够向耶稣的生命说，主，你给我力量能够饶恕，你给我力量能够let go，像你一样。那当然，如果对方他有需要被管教的，神自己会管教他，你不用担心，是不是？我有需要被管教的，神会管教我；对方有需要被管教，神也会管教他。因为我们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没有改变，是不是？好，那约拿书跟拿鸿书刚好相反哈，他们都是针对尼尼微的信息，都是对亚述帝国的信息。可是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传讲以后有悔改。好，约拿呢，这个他去，神告诉他要他去跟尼尼微人讲，但我们知道约拿没有顺服嘛，对不对？约拿不想去做嘛。好，那他不想做呢，因为他有一次在第四章他就跟神讲了，他说，我早就告诉你了，你到最后一定就不会刑罚他们，所以我不想去，你还一直要我去。约拿就是他讲那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约拿很生气。你看第四章，他很生神的气哈。OK， 那没有听到是从什么信道来的，对不对？没有传的人怎么信？所以神要告诉约拿什么？他说，确实。我知道你传了以后他们悔改，我会原谅他们，但是就是要有人去传啊，我就是要使用你去传啊，对不对？好，对，如果我们不做，你看到约拿有没有逃到他市去就没有事了，反而他害自己被吞到鱼肚里面，还害得整船的人货物都丢到海里了，有没有？对，所以大卫的那句话大家一定不要忘记，诗篇139篇，大卫说，神啊，你充满万有，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往哪里躲避你的灵啊？我上天，我到阴间，你都在那里。对，那你约拿不够认识神，他不知道，他以为逃到他失去神就找不到他。好，你到哪里神都看见。所以我很早就学会一个功课，神不管要我做什么，我不管愿不愿意，我都要赶快去做。因为我如果不做呢，我就自己受苦。Anyways， 我还是得做。我不会因为说我受了这个苦之后，神说好看你可怜，你不用做了，不会。我最后还是要做。那你既然还是要做，为什么不一开始就乖乖做呢？请大家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好 ，OK， 好，不然你就害了你自己，而且你让你周围的人也因为你受牵连。好，那约拿去向最后他顺服了，他去向尼尼微人传递信息的时候，你看尼尼微人最后。没有受审判的关键，我列出了6点，在经文里面，第一个，他们信服神， 他们相信神借约拿所发出的警告。我问他，一个有从犹大地来的，也不是我这个国家的人，来告诉我说，再过四十天，你以为要灭亡了，你会相信吗？你不见得相信，对吗？可能那个王就把他抓起来了，大胆狂徒，竟敢扰乱我的百姓的安宁，给我打一百大板之类的，对不对？没有，你看，第一，他们信服神，他们相信约拿所发的警告。然后呢，他们你怎么知道他们相信？因为他们有行动，对不对？好，所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对吗？他们信，而且他们有行动，你看出来了，他们就怎么样？披麻蒙灰，然后连王哦，王脱这个披上麻布，表示我为我自己的恶行忧伤。好，那。王下宝座脱朝服，就表示我们在神面前什么谦卑我们自己，这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我们常常都当王当惯了，我们一定要下宝座脱朝服。你看到在天上的敬拜，当四活物说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二十四位长老做什么？他们把头上的冠冕全部拿下来，伏在羔羊的面前，在坐宝座的面前。有没有？我们需要下宝座，我们需要脱朝服，降服在神，要谦卑我们自己。不可尝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禁食。你有没有看到人家外邦人禁食祷告，以色列人没有？好，然后切切求告神，因为他们当时唯一能够仰望的就是什么？就是神嘛。神要刑罚，他们只能求神怜悯，对不对？最后。他们要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也就是你要真实悔改。你前面全部做了，你哀哭了，你切齿了，然后呢，你没有真实的悔改，那个就是神讲的，你们不要只是撕裂衣服，你们要撕裂心肠，那就是你要真实的悔改，要真实的认自己的罪。好，这就是他们蒙恩的关键。然后呢，我这个后来约拿很生气。约拿不是那个神派一棵树吗？神也很故意哦，先那个树先给他遮阴，让他享受一下。第二天那个树枯死了，他就很气。然后神就用这件事情，神跟他讲，他说这个树，好、哦，这样长一天，第二天就死了，你都觉得很可惜。那你要知道，在这个城里面有十二万人，这还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我怎么能够忍心毁灭他们？所以我在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思想到，你知道很多人说读到旧约的神都说神很残忍，有没有？动不动就把人家迦南七族把他灭掉，好、哦，常常很多人都会 question 说神很残忍、哦、其实你要知道，神如果不是忍无可忍，神不会这么做的。在创世纪十五章，神就已经跟亚伯拉罕讲，将来你的后裔要寄居到别人的地四百年，为什么？为什么不现在我就把地给你？对，他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啊，神给他们机会悔改啊，对不对？你看犹太人为什么要读那么多先知书啊？就是因为神一直给以色列人机会，对不对？神没有他们一犯罪就全部把他灭了啊，我们只要读个以赛亚就好了。没有，就是因为他们一直不悔改，所以神在历世历代差很多不同的仆人，一直跟他们讲，一直跟他们讲，意思是什么？神在给他们机会悔改。那这是不是就是彼得后书讲的，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神今天三年，不是因为他三年，乃是他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神在给我们机会去传福音，是在等我们悔改，是不是？所以神一点都不是凶暴残忍的神。以西结书也讲，神说你们为什么要灭亡呢？你们恶人啊，他对恶人讲，你们悔改吧，你们回转离开所行的恶道，何必要自取灭亡呢？所以你看到神的心一直没有改变，他如果不是忍无可忍，他不会审判你，对不对？他是乐意怜悯施慈爱的神。所以今天你知道神对你充满忍耐与恩慈吗？你有没有滥用他的慈爱不悔改？我们自己要来反省。最后我们用拿鸿书一章七节来做结束哈，我们一起来读最后那段经文，有看到吗？好，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这节经文呢，就总结我们所有的先知书的信息，说什么呢？投靠神的人，神就怜悯，神就拯救，包括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但是呢， 不投靠神的，抵挡神的，神就怎么样审判，包括以色列人，也包括我们外邦人。OK， 所以今天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是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女，我随便犯罪，我不悔改没关系，因为神与我同在。OK， 好，我们一起祷告。